今天我们所看的弥迦书第四章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段圣经，也是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可能我最喜欢的圣经之一，就是弥迦书第四章。大概在1946-47年左右，二次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刚刚打完世界大战，从欧洲到亚洲，全世界死掉3-4千万人，当然中国大概为了这个跟日本的抗战就死掉超过1000万人。仗打了很久，大家都很累了，大家都很厌烦战争，于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盼望有一天我们永远不要打仗。他们建立了联合国，那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如果你有机会去纽约，如果你有机会去参观联合国大厦，大厦你可以不必进去，大厦的对面就在马路对面，一堵墙上面就刻了那样一句话，那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他那个墙壁上这样写的。可是让待会我们会看到，这就是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弥迦书前面三节跟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是完全一样，几乎完全一样。他刻下那一句话，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是世界各国上百个国家的领袖们，他们签下一个联合国成立的一个可以说条约或者是什么，然后刻下那样的字在联合国大厦的对面，这是他们的愿望，从此以后不打仗了，我们把所有做坦克车的、做枪炮的那些钱、那些钢铁，我们拿去做农业用的犁头、镰刀吧。我们从此不要再学习怎么打仗了，也不要再去学习让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打来打去。刚签完，中文的说法是墨迹还没有干，韩战就打起来了。那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抗美援朝。中国的军队50万跨过鸭绿江进到北朝鲜，那以美国为主的十几国的联军，包括印度的，包括很多国家的，我算不出来的十几个国家到底有多少国家，又涌上战场，又打了好几年。如果连韩国人一起算的话，那场战争没有死到100万，肯定超过50几万。然后没完没了的，从1950年代，然后60年代末期的越战，这都是比较大的。总而言之，大大小小的战争，从联合国成立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过。好像我们渴望和平，和平遥不可及，到底怎么回事？那圣经上不是这样说了吗？好像是个预言，将来没有战争了，不会有战争了，是和平了。可是为什么这个预言没有应验？待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解释。可是事实上，你从所刻的字你就知道为什么没有应验。好像读圣经一样，你也可以断章取义的读的。你把那节圣经刻在那里的时候，事实上它只刻了一半，那一节的前半，不要说前面几节，前一节的前半都没有刻上去。前半是说什么？他是这位耶和华神，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不但这节前半段他没刻进去，再往前还有呢。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他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没有这个，怎么有后面的把刀打成枪，打成犁头，打成犁刀，打成镰刀这类的事情，和平怎会来到呢？前面没有，你有后面，那就叫做做梦。我们真的是做梦的人。所以刚刚刻完没多久，联合国大会刚开会没多久，就是要讨论一件事情，要不要出兵韩国。然后以为打完韩战再不打了，没完没了的。从非洲到亚洲，从亚洲到东欧，这一类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类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读这段圣经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我们都盼望和平， 可是事实上和平是那么的遥远。今年的平安夜我看恐怕是又是另外一个不平安的平安夜，会不会比往年更不平安呢？中东的局势来看，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乐观的。但是先知弥迦告诉我们什么？第四章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当他提到这个锡安山，提到这个耶路撒冷，提到这个耶和华殿的山要超过一切的时候，如果你是弥迦书从第一章一直读下来的话，你应该不会忘记，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才刚刚读完第三章，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在讲什么？这个山，这个圣殿将要被毁，锡安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变成为乱堆，这个殿的山像一个丛林，像一个被荒废的一个山。一下子隔了一节到第四章第一节，马上这个山字变成蛮有荣耀的，超过一切，多么大的一个对比。这边才说整个耶路撒冷被毁，然后变成一个废弃的一个田野，这边马上它变成一个超过一切的山，是蛮有荣耀的，而且万民要流归这个山。其实这就是先知书，总的来说先知书有一个特色，让你同时看见两个图画，一个是毁灭的神的审判，另外一个是荣耀的神的恩典和祝福。这两件事情常常是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同时放在那里的，你不能只看一面，不管是看到黑暗的那面或者看到光明的那一面。当你看到黑暗的时候，所以先知弥迦书你看前面三章从责备犹太人的罪恶开始，然后就预言毁灭即将临到，你们还在歌舞升平，还在觉得好日子很好过呢，祸在临头了。这时候你们哀嚎，你们哭喊，神不垂听，耶和华向你们掩脸。前面三章啊，那种神的公义好像让我们看见的是呜呼哀哉，黑暗来临了。可第四章忽然间换了一个图画，耶路撒冷那个锡安山是被众人所仰望的一座山，荣耀要归于那座山，而且将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万民。弥迦书所一再强调的是万民，万国的民。第二节说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这座山，说来吧，我们归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不是以色列人而已，是万国万族的民归向这个山。所以这是先知弥迦，也是其他的先知们都要提供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提供给今天我们历世历代的人，他给我们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毁灭也好，审判也好，管教也好，那是一个过程，最终神的荣耀要充满这个地。这件事情总要放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因为待会我们会提到，当你看见神整个计划的最终的结局是带来神国度的荣耀，同时最终的结局是神必掌权的时候，你在今天这种苦难中，不管是你个人的或者国家的或者社会的苦难的时候，你觉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你因为有那样一个盼望，所以你可以坚忍下去。假如没有希望，你忍一分钟都忍不下去。所以你要有一个最终的结局的那个盼望在那里，每天日子很难过，可是天天过去了。一旦那个希望没有的时候，你一天都过不去。有一个犹太的心理学家，他二次大战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然后那个集中营通通是犹太人，偏偏被罚做苦工，没事干，也不能出去，就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然后每天早上起来一大早就去做工，做什么工？一个大操场，把这边的土挖起来，然后搬到这里，所以光挖挖，这边挖一个洞，这边挖出一个山，做了几个月，这边挖了一大堆的洞。好，下个月开始换，把这个山的土填回去，干嘛？没干嘛， 每天就是没完没了的苦工，然后吃的不饱，工作很辛苦，每天就这样做过来做过去，做过来做过去，搞了两三年。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那司令官下令说，我们现在不挖土了，不做工，每天早上起来吃完饭没事干，就在集中营的那个营房里面不打工，不做工了。为什么不做工？不知道。当时做工干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每天就是做工做工做工，现在不做工了。一个礼拜以后，集中营里面死了三分之一的人，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只因为不做工。后来这个人二次大战结束，他是心理学家，他研究人的心理的，他写下这个经验，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一大早一直做到晚，累得跟狗一样，我们都活下去了，不做工了，一个礼拜之内三分之一人就死掉了。因为每天在做工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虽然说很苦，但好像知道又要做工，有件事情在前面，做做做做累得要死的时候，我知道天黑了六点钟我要回营房了，每天就凭着那一个劲儿就顶着，过完这一天最后累得瘫掉了，躺在床上，然后明天早上起来还要做工，我还得活到明天早上，早上起来以后画图，到时候明天不做工了，那干什么？没干什么。那不做，那明天会干什么？明天不知道干什么。后天干什么？不知道干什么。一下子好像所有那个本来就能跟我生存的意志一下子就散掉了。那些人本来就营养不良，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啪一下子，几天之内整个集中营里面的人就死掉一大堆人了。所以他就写下很多这种他自己亲自的经历，然后写成一些人的心理的问题。先知书让我们看到一个苦难，但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希望。因为当他写这些先知书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正在面临极大的苦难，而且这个极大的苦难还没完呢。因为当时他在写的时候，西西家王还在，亚述国的军队来了，但他已经说过了，亚述国的军队不会对犹大国造成什么大的损害的，虽然全国都好像完蛋了，只剩一个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最后会被得拯救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一个巴比伦呢，所以现在有苦难，可是以后还有更大的苦难。但是他盼望这些百姓们不要失去一个完整的图画，神必将得胜。所以苦难中的百姓啊，坚持下去，光明在前面。而整个的苦难就是一个考验，就是一个去经历神恩典的一个过程。所以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好像是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图画比这个是更可怕的。他们所引以为荣的圣殿要被毁灭，他们所引以为荣的圣城耶路撒冷归于无有，没有什么图画比这个更可怕更黑暗的。但是第四章第一节马上他说，末后的日子，在遥远的将来的有一天，耶和华殿的这座山，这个耶路撒冷，这座锡安山，它会被高举，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而且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要流归这山，然后这些各国的民都会一起前往。然后他们在说什么呢？他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为什么？因为主要把他的道来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第二节，这节这是我常常在思想，我不知道每个礼拜天早上你一起床来教会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意念是什么。如果你有孩子，然后每天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把他拉起床送上娃娃车，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喊啊赶啊，哎呀，娃娃车要来了，来不及啦！终于礼拜六放假了，好轻松哦。礼拜天要放假了，九点钟要去教会，又要开始拉呀拔哦。我不知道你早上一起来想说，又要把孩子赶上车去教会，赶几点钟聚会，你会这样想吗？我不知道你礼拜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想什么。 我不敢说我每个礼拜天都是这样，但是我大部分的礼拜天就会想到弥迦书第四章第二节，来吧，我们要去耶和华的殿，因为在那里神要把他的道，把他的话语教导我们。我要去那里朝见我的神，我也要打开我的心，打开我的耳朵，听神对我说什么。所以因此每个礼拜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心，预备好你自己。所以可能不是礼拜天早上预备，你可能礼拜六就要开始，你要预备你的心，我怎么样来朝见神，怎么样来敬拜他。所以这边就提到说，那些人他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他们知道神要从那里把他的道教训我们。不但是他教训我们，而且我们要行他的路，表示就是说他教训我们了，我们听了，不是听过就算了，而是我们真的是愿意按他所教训的而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同时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他们在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的时候，我自己因为是学宣教的，也常常会思想，我们谈到宣教总是从新约当中有很多的宣教的经文，那么尤其我们常常提到大使命，那就是马太福音28章，所以耶稣死而复活显现，最后要跟门徒告别之前，他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吩咐，所以你们要去使万国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命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他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等等，这个大使命我们常常提到的。所以一开头的那句话我们就印象很深刻，所以你们要去 go。 那旧约里面有什么经文要我们去，有什么经文要以色列人犹太人去，去到列国，去到万国万族的人，让他们听到耶和华神的福音呢？旧约里面没有。那如果说旧约有没有宣教，有。那旧约的宣教是什么？什么是旧约中宣教的，好像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宣言一样的。旧约中宣教的宣言最接近的，我觉得就是弥迦书第四章第二节，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这个来吧，所以跟新约的刚好是相对的，一个是来，一个是去，所以你也可以称它为叫做向心式的，向着这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就是耶和华神的殿，来吧，然后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要来归这个山，因为训诲出于锡安，神的话从这里而来的，所以来吧，这是旧约中的宣教，旧约中的宣教。所以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虽然不是像新约时代的，是带着宣教的使命到达世界各地的，他们甚至有的时候是被掳到外邦，到巴比伦，但是在那边因为他们到了那里，他们的生活的见证等等，因此也吸引了，也带领了一些人认识了神，所以他们变成要到锡安山朝圣，朝圣就是来的。所以旧约中的宣教比较多是像是说来吧，所以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在先知中的预言好像最后是要流归这个山，来到耶路撒冷的。新约的宣教却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的，是离心式的。所以新约的宣教是离心式，从中心点开始。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所以你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甚至到撒玛利亚，再进一步直到地极，传我的福音，为我做见证。所以这个新约时代的宣教是离心的，从中心点耶路撒冷开始扩散到世界各地。旧约中的却是把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从世界的每个角落召集来，好像到这里预言所说的一样，来吧，我们一起登耶和华的山，一起奔雅各神的殿，因为神要把他的道在这里教训我们。这是旧约中的宣教，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可以说一个宣言。但是虽然是这样说，其实在弥迦书里面已经暗示了，不仅是来，也有一个离心式的。因为他说什么，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出于是什么意思？从这里出去， 这神的话是从这里传到世界各地，所以事实上固然那个动作那个动词好像是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可事实上当神的话语出于这里，也就是说从这里要传遍地极，所以有一个出去，这那是一个暗示的。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救恩的信息全备了，就出去了。所以你说为什么旧约不出去？旧约的时代那时候来吧还没有好像往外的广传的原因之一，救恩的信息还没有完全的完整的，好像那个最后一章福音的最后一章是什么？耶稣亲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我们的罪跟他一起被钉在那里，然后得到了解放，所以我们得拯救了。这是福音信息的最后一个 chapter 最后一章，那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在耶稣基督没有从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想从那里被高举复活升天以前，福音信息没有完备。所以连耶稣活在世上，他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宣布的？外邦人的家不要去，以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去，只进以色列人的家。那难道传福音只传给以色列人吗？为什么耶稣差派门徒去传福音是这样讲的？那是他活着的时候，是不是？耶稣是犹太种族主义者，外邦人的家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去。可是到后来为什么又说你们要去做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做我的门徒？这个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他上了十字架，以及他还没上十字架，是差在这里。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福音全备了。这个时候就是时机到了，时间到了，去，你们要去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做我的门徒。在这个之前，当他还活着，差派十二个门徒，还有一次差派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去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了：外邦人的家现在还不要去，撒玛利亚人的城现在你暂时不要去。这是在操练的过程，训练的过程，何况福音尚未全备，所以对外邦人传什么福音，要怎么讲呢？对犹太人不同，但是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事情不一样。所以旧约中是来吧，我们登这个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到了新约时代，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整个情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然后第三节他提到说，当这件事情已经实现了，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又愿意来听耶和华神的教训和警戒的时候，第三节，然后这位神，这位耶和华，他就要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公义临到这个世界，公义临到这个世界，然后下面还有和平，然后他们就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没有公义是没有和平的，和平没有公义那就不叫和平，那是淌浑水。公义有了你才有和平的，所以公义的审判是由这位耶和华来执行审判，而且也是那个时候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要聆听耶和华神的训诲，愿意遵行他的道，所以神的公义临到这个世界，他能够实行审判，因此在公义的统治之下，和平就临到了，不再有战争，所有的刀变成犁头，枪变成镰刀，就这样才会来临的。这是为什么今天联合国的你说列国的一个愿望一直到今天都不能实现，因为如果你脱离了耶和华的训诲，脱离了耶和华神公义的审判，和平怎么会临到呢？连联合国也没有办法好像把这种国跟国之间的冲突纠纷解决清楚，因为每个人都在图自己的利益，也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公义。国际上有公义吗？当你没有公义怎么有和平呢？所以因此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不但到今天是如此，我看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或者联合国没有了，换一个什么国际组织也仍然没有希望的，因为除非我们都真正认识了神，也接受神的教导，愿意让神来管制 这个世界，否则的话这个和平要在人间实现几乎是遥不可及的。那么当然当我们和平的时候，第四节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耶万军的耶和华亲口说的。在旧约圣经中当圣经上描述说人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的时候，那就是代表神的祝福了。因为在农业的社会来讲，每个人有自己一块田，而在以色列他们最主要种的当然有人种麦种别的东西，不过最常见的是他们有自己的葡萄园，然后有无花果树。所以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那就好像是人间最大的祝福了，那就是太平盛世。所以这个整个图画是牵连到一件事情，当万国的人都尊耶和华为神，都愿意来聆听他的教训，按照神的教训而行，而神的公义也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和平就临到，然后神的祝福就临到。但是也是一样，第四章整个的信息似乎是一个光明的信息，光明的信息中有的时候又让你看见现实。现实是什么？第五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怎么又跑出一个万民还有各奉己神呢？不是我们都归耶和华的山吗？奔雅各神的殿了吗？那是将来末后的日子。但是因此第五节又回到现实，现在呢？现在你还没看见呢。现在你看见的是什么？每个人有自己的神，每个人有自己的宗教，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国，为自己的民，为自己的利益在奔跑，在打算，然后以至于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个人跟那个人还是斗来斗去，每个人都是奉自己的神的名在做这些事情，就还是黑暗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末后的日子光明的 图案的时候，图画的时候，先知弥迦又再次提醒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做梦，你眼睛一睁开，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万民都各奉自己的神的名而行，所以天下大乱。那因此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那我们呢？我们这些认识神，真正认识神的人呢，我们应该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不因为是乱世，不因为个人奉自己的神的名而行，或者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奔跑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我们应该永永远远只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你所行所为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件事情，不管天下如何，不管别人如何，我永永远远只奉耶和华神的名而行。这是先知弥迦的提醒，这是我们应该被提醒的地方。不然的话，乱世就是个人偏行己路，那我明哲保身干嘛呀？我不是亏了吗？所以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你既然你也贪污一点，他也好像捞点好处，他也这样这样，就是我乖乖的什么也不捞，就是乖乖做在做的事情，甚至为了好像神的公义，为了什么事情我还要倒贴呢，那你宁可吃亏吗？以我们所受的教育，以我们的本事才干，谁怕谁啊？你能我不行，你能踹我一脚我不揍你两拳，就慢慢我们就会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规规矩矩这样做，天下人都乱了。弥迦的意思在这里，个人在奉他自己的神的名而行，你呢？我们这些所谓的选民呢，我们所谓的余剩的剩下的这些忠心的人呢，我们要永永远远只奉耶和华神的名而行，而不是万民的神。所以基督徒我们在乱世当中是面临很大的考验，那这个考验是真的，像耶稣在世受难之前他告诉门徒，告诉彼得，撒旦要筛你们，筛选像筛麦子一样，有的人过得了关，很多人过不了关。而且到耶稣一再的警告的时候教训的，那就是说过关的人不多，能够在乱世中洁身自爱，靠神的恩典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的人不多，这个叫做余剩的。 剩下的。大多数的人也是一样，奉个人的神名而行。其实人基督徒都有可能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不对的事情，那居然他可以奉神的名，奉耶和华神的名做一件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可能吗？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是你是真正要永远只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你所有行事为人要照着神的教训。第六节开始又是一个神的安慰的一个信息。他说耶和华说到那日，到那日是什么？到那日就是第一节所说的那个末后的日子。到的那一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再一次提到这个字，第七节，余剩之民，余剩之民。我们也说过，在先知书里面，这句话往往是一个代表性的，就是在乱世之中，最后忠心为主不改其志的人叫做余剩的人，剩下的，剩下的就是被拣选的，剩下的就是蒙恩的。可是他这边称这些余剩的人是什么？瘸腿的。我称这些瘸腿的为余剩之民。哦，难道余剩的民都是瘸腿的吗？那是瘸腿什么意思？瘸腿的这个字哈，在整个旧约圣经中出现次数极少，这个字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因此有圣经学者提到，我想如果你仔细思想，你可以了解他这个字的典故之一是来自于第一次出现这个字的时候，瘸腿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的里面为什么提到这个字呢？是在32章那边，以色列人的祖先为什么叫做雅各神的殿？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他原名叫雅各，后来被改名叫做以色列。他怎么被改名字的？这个雅各在双胞胎兄弟，他跟以撒两个兄弟，他的父亲是以撒，以撒的父亲是亚伯拉罕，所以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这两个双胞胎呢，雅各这个人呢心机很深，一直在打算盘。他听说了，我相信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一定跟他们讲了很多。亚伯拉罕过世的时候雅各15岁了，青少年，不是不懂事。他一定听到亚伯拉罕怎么提到耶和华神跟他的关系，以及神对他的应许，应许说将来他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可是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以撒，以撒只生了两个孩子，雅各是其中一个。所以他听他祖父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在想，多如海边的沙。我想他看看他的兄弟，就我们俩将来我们的后代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然后什么这个祝福那个祝福。我相信雅各听在心里，他就开始打算盘了，那谁蒙福呢？在当时中东的民族的规矩，长子，所有的福都从长子，而且长子得双份，如果两个孩子就把家产分三份，长子得三分之二，老二得三分之一，长子有特权的。可他是双胞胎的老二，他就开始打算盘怎么样取得长子的祝福。所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你要想知道这个故事，你要去读创世纪那个故事。他就开始打算盘，他这个双胞胎的哥哥以扫呢，胸无大志，粗犷豪爽，这叫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就被他算计了两次，结果最后长子的名分被雅各拿走了。不但名分拿走了，最后他父亲老了要给孩子祝福的时候，连祝福都被他拿走了。当时妈妈出的主意，然后化妆成了哥哥的样子，然后长子的祝福给了他了，但是名分拿到，祝福拿到了，仇恨就建立了。以扫说，哪一天我爸爸死了，那一天雅各你等着瞧好了，我现在是爸爸还活着，不要让爸爸伤心，爸爸如果死了，你看我怎么对付你。这妈妈听到了不得了，那兄弟两个再一杀的话怎么办？ 所以就把这儿子送走，送到他的娘家去了。雅各因此逃亡20年。20年之后，雅各从他的舅舅拉班那边回来了。那么创世纪32章就讲那个故事，回来了，到了家乡的附近，快到家乡了。他前面派仆人去探路，其实探路等于是好像打仗的时候那个前哨那个侦探兵一样。他派的仆人还跑回来了，说：“主人呐，你的哥哥以扫带了400个人，拿刀带枪的来迎接你了。”哇，来接我嘛，带个10个仆人，挑着扁担，里面有好吃的啊，年糕啊，那可不错。400个人拿刀带枪来迎接我，这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下他紧张了，吓到了。400个人迎接我干嘛？干嘛拿刀拿枪呢？于是他也很会算，就把仆人先送走了，牛羊送走了，而且还交代前面拿了一些牛羊，你们先走哈，带着牛羊，你看到我哥哥的时候跟他说，哎，是谁的？雅各的，就干嘛啊？送你的礼物在先，然后大批自己的牛羊在后，然后呢叫他的太太跟妾跟着走，带着自己的孩子，他有2个老婆2个妾。那么他老婆里面最喜欢的是拉结，2个小老婆，这个妾在前面带着他们的孩子，你知道吗？这意思是说要被抢了被杀了那些都在前面的，然后利亚真正的大老婆在跟着后面，最后就是拉结带着他的儿子，在拉结的后面才是他雅各，这个倒过来这样排的。然后过河了，他们都过河，雅各一个人不过河，他在河这头，他们在河的那头扎营，他在河这头扎营，有这种事吗？孩子老婆都在河对岸扎营，你在河这岸扎营，你知道打仗的时候一打起来过河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万一哗打起来，我在河这头倒过来要跑，我跑第一个快，然后在河在后头，你要过河要慢一点，他什么都算好了。你看这个人那天晚上睡在营帐的这头，忽然间半夜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圣经上记载天使，但雅各不知道这是谁，跟他摔跤。那时候雅各几岁你知道吗？97岁。97岁的倔老头跟一个陌生人摔跤，从半夜摔到天亮，不输不赢，那个天使都摔不赢他，最后天使就在雅各的大腿窝扭了他一下，雅各就瘸了，从此以后终身雅各成为瘸腿的。对，瘸腿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就是创世纪32章，雅各成为瘸腿的，被天使把他弄瘸了。然后再有一件事情，他要求神的祝福，他知道这个人不是别人，是天使，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我瘸是瘸了我还是要祝福的。天使就问他说，你名字叫什么？雅各。从此以后别叫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为什么雅各这个名字，这个音 Jacob 这个字呢？原来他出生的时候那个字的意思是抓住，或者说那个音跟那个抓住的希伯来语是同一个音，他当时出生的时候是抓着哥哥以扫的脚出来的，所以接生婆就说，哎呦你干嘛急着出来了还抓着你哥哥的脚跟呢？这个抓住叫 Jacob， 那 Jacob 你哥哥的脚。但他一生你看不是这样吗？到处要抓祝福，对，抓抓抓抓。天使说从此以后不要叫雅各了，别抓了，你叫以色列。另外雅各这个字还有一个同音的字，也是很近的，这个 Jacob 这个音的，就是欺骗或者是诡诈。他哥哥2次被他骗了，长子名分没有，祝福没有的时候，最后一次他祝福被拿走了以后，这个以扫哭着跟他的爸爸讲，他名字叫雅各不对吗？他雅各我2次，哎，就他假口，他欺骗我2次。所以天使说从此以后你名字改了，也不是抓住也不是欺骗诡诈，叫做以色列。所以他改名叫以色列。因为这样的缘故，当他这边说以瘸腿的成为余圣之民，这个瘸腿的 是不是说所有最后剩下的选民都是瘸腿的呢？这个瘸腿是什么意思呢？你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但是那一天雅各改名字，然后天亮了他过河，雅各变成另外一个人。圣经上说当他过了河，我说过了，他的太太他的妾带着孩子在河的那岸扎营，牛羊也在那里，然后天亮开始走。本来照原来的计划，我说礼物在前面，大批牛羊在后面，妾老婆等等，这样一排排排下，他在最后的。早上起来你可以想象雅各瘸腿了，走起路来不像以前生龙活虎了，何况他九十七岁了，瘸着一个腿。圣经上说他赶过，就是超越了拉结，超越了利亚，超越了两个妾，超越了大群的牛羊，赶到前面去。所以当前面的礼物刚刚过，以扫第一个见到的是谁？雅各，不是其他的牛羊，不是妾，甚至利亚拉结都在雅各的后面。那你就知道他真的是拼着老命的赶，何况他瘸腿了。他为什么要赶着过去？因为以前他是打算盘，他准备万一怎么样，万一怎么样，他依靠自己的计谋，依靠自己的力量。现在你瘸腿了，连力气都没有了，你要逃，瘸腿你怎么逃？你的力量没有了，但他也不再依靠自己了，他就走过去。不管面临什么，我雅各直接面对我的哥哥，我是亏欠他的，没有错。雅各改变了，他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边说瘸腿的成为余剩之民的时候，他又提到第六节说遭拒瘸腿的，还有遭拒被赶出的，还有被整治的。其实这三个形容词都在形容同一种人，这些瘸腿的人也是被赶出去的。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被赶出去的，雅各不是当时离家背景吗？几乎是被赶出家门的，就是说他如果留着，他哥哥随时会把他杀了，就他只好逃亡在外的，是被赶出去的，被惩治的，被管教的。以色列人在海外当然受苦被管教，雅各在他拉班舅舅的手下也是被整得很惨的。他很会算计，这是母系遗传，他妈妈也很会算的，当时骗了他哥哥的祝福也是他妈妈出的主意。所以这个娘家的人都是很会算的，所以这个拉班这个舅舅特别会算计人的。这下好了，会打算盘的雅各落到一个更会打算盘的拉班手下，这舅舅就把这个外甥整得够惨的，他被惩治，你知道吧？所以二十年后他过了河见到他哥哥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哥哥，我看到你好像看到神的面。我以前不太懂，我说这个雅各哈，做外交官都足足有余了，真会说话呀。我看到哥哥怕他哥哥杀了，就我看到你就好像看到神的面，这什么意思啊？等我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人生阅历多了一点，我就从心里能够了解雅各在说什么。他的意思不是外交辞令，不是讨好他的哥哥，他是从二十年苦难的经历，甚至前一天晚上摔跤，整个事情他好像忽然间醒过来了。我整个被管教的过程，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包括我用算计的方法去算计别人，包括把我哥哥的福分抢过来，这一切的一切，然后我自己被我的舅舅亲自，我的亲舅舅怎么样来整我，怎么样来欺负我，忽然间明白了，这是神的计划。我看到你好像看到神的面，就是说我忽然间懂了，这不是偶然，这是神的美意，神在管教我，神让我亲自尝一尝你算计人，你压榨人，欺骗人的滋味是什么。现在让你舅舅亲自来压榨你，欺骗你，用诡诈的手段夺取你一切的福分，你自己尝一尝你就知道那什么味道。然后被你用同样的手段整过的人，他怎么想的你现在知道了吧？所以过了河他变成一个人了，他忽然间明白了，所以雅各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了，完全不同的人。 神的管教是有目的的，神不是虐待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受尽了苦难，但是神是在惩治他们。但最后弥迦是这样说的，我要把他们召聚在一起，他们成为瘸腿的，软弱的，靠自己一无所有的，好像瘸腿人一样。他们曾经是被赶出去的，离乡背井，我要把他们召集回来。他们曾经是被我管制过的，被国管教的，但我把他们召集回来，他们成为剩下的蒙福的余剩之民。然后最后耶和华神说，我亲自要成为王来治理他们，不再是人来治理他们，是我耶和华神，他成为牧者，他亲自来牧养这群人，从今直到永远。这是一个何等的安慰，特别当这些以色列人有一些在弥迦当时的讲的时候，可能战争迫在眉睫，可能还没有被掳，也许有些人信，有些人还在想说到底是怎么样啊，真的吗？但是这个先知的信息留下来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两百年，然后当犹太人国家灭亡了，耶路撒冷被毁了，他们被掳在巴比伦河边的时候，他们在读起弥迦的书，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眼泪都会流下来。虽然我们被赶散，虽然我们好像瘸腿的一无所有，但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去，而且耶和华神亲自作为我们的牧者，他做我们的王，他亲自治理我们。这个成为这一些犹太人他们成为忠心的渔民，所以几十年之后波斯王下令回去吧，这些人就从巴比伦回到了故乡，重建圣城，重建圣殿，一直到耶稣出生的时候，这批人就是那批余剩之民的后代。那这些先知的信息就成为他们在外邦流浪的时候安慰的信息，还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去，有一天神亲自做我们的牧者。第八节是把这个焦点集中在好像在讲以色列的百姓跟这座城，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也提到耶路撒冷，也提到以色列的这些百姓，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民，锡安城的山，锡安城的山哈，锡安城，你看中文的圣经下面小字或做女子，其实这边所有的民等等这些字在原文都是耶路撒冷的女儿女女儿们，女儿，或者是锡安的女儿们，这个是常常指人民，没有错。在英文里面所有国家的人民代名词都是用阴性的女性的啊，因为这个从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这样，国家的国民都是用阴性的。所以总而言之，将来耶路撒冷圣城的荣耀要恢复，好像恢复到当年大卫跟所罗门王的时代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边所说的不是今天政治上的以色列，不是今天政治上的以色列，不是种族上的犹太人，他们要恢复像大卫时代那样的强盛，或者经济的，或者军事的力量。不是，这边所说的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种族上的以色列国，不是说他们的荣耀可以恢复到像那个样。这边所说的都是到那日末后的日子，这边说的以色列的百姓锡安的女子所说的是属灵上的真以色列人，是基督徒。因为这个日子只有到将来，在末后的日子，耶稣基督再一次降临，他成为全地的主的时候，这些事情才会实现。那第九节开始好像图画又带回到现实，现实的状况是当时的以色列跟犹大国外国的势力非常的强盛，甚至军队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所以他们感到一个痛苦。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最后这一段里面分成两段，第九节到第十节开头是什么？现在，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现在第二段从十一节开始，也是从现在开始的，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两个用现在做开场白的。两段的里面都提到一个什么呢？锡安的民，或者更恰当的说原文是锡安的女子。 现在西安的女子啊，或者西安的百姓啊，第十一节也是一样，现在，然后后面又提到什么呢？十三节，西安的民呐、啊，或者原文是西安的女子啊，两段是一个平行的。第九节说什么？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在这个问题里面哈，我们中文的圣经或者中文的语言来讲，问题就是问题，问题并不代表答案是什么。不过在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这种另外这种语文里面，他们是可以在他们文法中用一种不同的字的排列组合，会让问题的答案是从问题中很清楚的看见。所以这个问题答案都是 no no。 什么叫 no no 呢？他说是你中间没有君王吗？ no， 不是，我不是没有君王，我们有的。是你的中间谋士都灭亡了吗？ no， 不是的，我们中间还有谋士的意思啊。他的这个问题的本身在原文是告诉你答案是 no no， 不是不是不是说是的，我们都很惨，为什么没有王了，没有参谋了啊？不是，相反的是，不，我们不是没有君王，有。所以这个是先知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大声哭嚎呢？你现在的苦难好像疼痛抓住你，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你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了吗？难道你们中间没有王吗？先知的答案说，应该说有啊。谁是你的王？耶和华是我的王啊。难道你没有谋士了吗？有，耶和华就是我的谋士。这个谋士这个字哈，英文圣经翻译成 counselor， 这个 counselor 有什么特别意思呢？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念一段圣经，还有唱一首诗歌，那个是来自于这个先知以赛亚书的。那很多基督徒应该不会太陌生啊、那段话。那段话就是说，直到圣诞节，耶稣降生。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被称为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测试，或者说奇妙的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测试就是这边的谋士。所以你们中间有谋士吗？有测试吗？有 Counselor 吗？ Yeah，耶和华就是我们的 counselor。 以赛亚书第九章所说的是，这个婴孩将来成为弥赛亚，拯救世界的弥赛亚，他的名其中一个叫做奇妙的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奇妙的谋士，就是弥迦书这边所说的，你们的谋士没有了吗？灭亡了吗？不，耶和华是我们的谋士，耶和华是我们的君王。所以这边有提到和平的君。对，耶稣的称号，一个是奇妙的测试，一个是和平的君，但也是全能的神，也是永在的父，他有四个头衔，就是耶稣这位降生的婴孩。所以到圣诞节，你常常会听到有人在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被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先知弥迦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啊，你为什么这样哭嚎，好像毫无指望了呢？不要忘记我们还是有君王的，不要忘记我们还是有一个奇妙的测试的，我们并不是毫无盼望的。我们现在所经过的是什么呢？它称为惨难。惨难不是难产，惨难就是生孩子当中有那种阵痛。难产不一样哦，难产搞不好孩子会死哦，搞不好连妈妈都会死。这边是惨难，就是说每一个生孩子的母亲都要经过一个惨难。那么这个第十节是提到劬劳，疼痛劬劳。劬劳这个字除了是辛劳以外，通常劬劳这个字在中文的用法呢，特别专门指的生孩子的那个劳苦，叫做劬劳。所以这个字是特定的，你不能说，哎呀，我上班了，在劬劳啊，也没有人。你上班，或者我在种花，哎呀，好累啊。然后我在遛狗，遛狗不能叫劬劳，劬劳只有妈妈生孩子，那才叫劬劳。但是这个惨难有一个不同，惨难哈，通常第一， 产难是一个过渡，生孩子要经过产难嘛，都有阵痛嘛，对不对？这是那个过程。产难当然有人拖久一点，有人拖有人短一点，有人是痛了24小时才生孩子啊，等等，但总是一个过程。你没有说产难有3年的，一直在那产难，没有，它就是一个过程。所以意思说，以色列人啊，你现在的疼痛，你现在在哀嚎，觉得啊怎么办啊怎么办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惨难，这是一个暂时的，会过去的。而且惨难之后，生产之苦最后是生产之乐，等到生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生产之苦通通忘掉。所以一个妈妈在生孩子，哇，要命，最后出来了，然后护士就把孩子稍微抹一抹。当然我都是在电视上看的，我没有这个特权看到我两个孩子这样出生。想起来也是，我不知道男士们会怎么说，咦，有点恶心的。那个孩子刚出来，对不对？你随便抹两下子，那个孩子，那个黏黏的、溜溜滑滑的，你随便擦擦，又没有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洗干净的，再给爸爸抱着哈。总而言之，一堆抱过来，可是妈妈啊生出来了，所有的痛都忘掉了。所以产难之苦的后面是生产之喜之乐。所以先知用这个惨难的意思说，你现在在哭嚎，不要忘记这是惨难。有神的管教，有痛苦，但是幕后却有一个美丽的图画，生出来了。所以用惨难不是别的苦难，是生产之苦。所以你的疼痛，你的疲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你会从被困的城里面出来，但是你会住在田野，荒郊野外的田野，然后你会到巴比伦去。这个不是非常好，这是属于惨难的过程中。先知的预言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啊，有一天你要被围困，反正围在城里，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拯救，你会从被围困的城里出来，但是你们会被俘虏，流亡在外地，在田野之中，甚至会流落到巴比伦。但是在那里你们却要蒙拯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所以惨难是被围困、被流放，然后到流落到巴比伦，这是惨难痛苦。但是最后的乐是什么？耶和华神却要亲自拯救你们、救赎你们，从那里把你们带回来。所以一个过程，然后一个美好的祝福。11节是提到另外一个图画，也是有一个痛苦，然后一个蒙拯救的。这个痛苦是什么？现在另外一个图画了。他说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来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列国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围攻锡安山。先知弥迦写这个书的时候，我说那时候是在亚述国的阴影之下。那么在西西家王初年，公元前701年的时候，亚述国的军队就是围困的耶路撒冷。可能就在那个背景之下，弥迦就说了，你们现在在疼痛、在苦难之中，你看见的是列国的军队聚集的来攻击你，他们要看见这个城整个被毁。但是12节先知说，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你可以说神是将计就计，你们有一个坏的意念，要聚集，要毁灭耶路撒冷，但是神却借这个机会聚集他们，目的是什么？要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然后呢来踹鼓。你们聚集是要毁灭耶路撒冷，其实结果是你们聚集的结果是你们被毁灭。所以那时候亚述国的军队来的时候，不是亚述国一个国家的，他把各国的军队都带来了。因为那时候整个中东一带，埃及已经被亚述帝国攻占了，那么连土耳其那边半岛那边的国家被他攻占了，这边的波斯被攻占，所以亚述帝国非常的庞大，是一个小小的犹大，哪够他打的？所以他把他打败的这些列国的军队通通招来，所以埃及的兵也来，什么也来，还找了一大堆围困耶路撒冷，就要把城攻陷。结果神亲自介入，一夜之间185000人的亚述国的军队一夜之间毁灭了，他们就退兵了。但当时这些军队围的时候，的确有这样的想法，说来吧，我们把这个城给毁了，我们亲自见 耶路撒冷遭报，但神却借这个机会聚集他们，然后他们好像被踹骨一样，整个被毁灭。然后他提到说，吉安的民啊，起来踹骨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不是他们自己发财，他们是要把这个东西献给耶和华神。所以最后的这两个图画就是一方面苦难，一方面灾难迫在眉睫，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光明的美景，是神亲自要与他们同在，他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在围困当中神成为他们的解救。所以先知书给我们看见一些图画，常常是光明跟黑暗掺杂的。我说过，现在看政治局势的话，实在没什么可以乐观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仗要打到什么时候，不单是伊拉克，还有阿富汗，还有这个，还有那个，还有以色列，还有黎巴嫩。那可能眼睛放大一点，每个国家很多地方，这边有内战，那边有什么，非洲有非洲的问题。那到底基督徒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就想起19世纪英国一个作家叫狄更斯，他写了一个小说，是讲法国大革命的背景的一个小说，双城记 A Tale of Twin City Two City 两个城。我想他主要两个城，一个是巴黎，一个是伦敦，是一个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故事。但是一开头他有一段序言，那段序言常常在我的心里，也常常肯为你要来看这个世界的一个写照。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但也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在我们的眼前看起来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天，但又同时好像是一个萧瑟的冬天，寒冬。在我们看起来万事俱备，但是同时一看又一无所有。我们好像同时直奔天堂，但仔细再一看，我们似乎同堕地狱。就说一个非常光明的、黑暗的、愚昧的跟智慧的，蛮有希望的跟一无希望的、绝望的，一个同时放在一块。今天我们不能面临的世界就是这样，你都可以从另一面，你要从哪一角度看，都可以看到那种的图画，黑暗的、绝望的、没有希望的、一无所有的，但你也同时看到光明的、美好的。那你基督徒是选择看哪一边，还是要怎么样？我觉得基督徒从先知书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你永远要记得，现实目前的世界可能灰暗的是很多的，是愚昧的时代，黑暗的，一无希望，一无所有。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你不能活在幻想和梦想里，以为世界都很美好，不是的。但是同时你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面，可是那一面不只是怎么看而已，另一面是在基督耶稣里，它可以是光明的，可以是有智慧的，可以说是万事俱备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必须有这样的认识和信念，否则在一个黑暗的、一无所有、灰色的这样时代中，你恐怕活不下去，也不能够靠主刚强站立得稳，你就会放弃了。相反的，正是因为在黑暗中，但是我知道在神那里成为我的恩典的来源，智慧能力的来源，而且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不管怎么纷纷乱乱的，最后耶和华神必定掌权。靠着这一点，我可以靠主坚忍的活在今天的时代中，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先知书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没有让我们活在幻觉中，活在象牙塔里面，以为世界都很美好没事。不，世界是丑恶的，问题很大，大到没有一个人能够乐观的说没事，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乐观。但是我们却在这样一种困难中 有信心，万人都奉个人自己的神的名而行，我们也是专心的，而且永永远远的奉耶和华神的名而行。这是我们在今天应该面对这个时代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困难灾难好像在我们的周围，不但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身上，也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百姓当中，但是你却让我们能够抬头看见，在整个的时间当中，在末后的日子，你必然得胜，你必然成为万国万族万民的君王。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靠主刚强站立得稳。虽然有各样的苦难，但是我们却能够满怀着信心，不但坚忍的为主站住，也能够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